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炎黄春秋》杂志社8月16号起诉中国艺术研究院盗用姓名权一案的最新进展。8月23号，也就是今天呢，原《炎黄春秋》杂志社被北京市朝阳区法院退回所有的起诉材料。法官称呢，这个案件仍然属于内部管理事项，因此呢，不给裁定书。那么，原《炎黄春秋》杂志社将如何应对呢？
你好，我是原炎黄春秋杂志社的副总编辑王彦军。
嗯，
今天上午，这个我们委托莫少平律师事务所，这个交给朝阳区法院的起诉书被退回。
嗯，
并且，第一，不予立案；第二，不给裁定书。这是令人非常吃惊的做法。
嗯。
当时呢，这个代表法院方面呢是朝阳区法院立案厅的庭长韩刚毅。
嗯。
我方律师呢是这个丁锡奎律师。丁律师呢据理力争，说这个以前，第一次起诉的时候，被以这个同一个单位的这个双方纠纷，不属于立案范围，给以驳回，没有立案。
嗯。
这一次呢，是以自然人的身份，为了保护自己的署名权，而提起的诉讼。
嗯。
这个跟一个单位还是不同单位毫无关系。即使一个单位内如果员工这个受了老板的侵害侵权，一样可以诉诸法律。这个何况是现在这种情况。
嗯。
一般来说，以自然人的名义起诉是必须受理的。
嗯。
叫做有案必立，有诉必理。
嗯。
所以这个朝阳区法院做出这样的这个决定，是不符合法律规定的。
嗯，好的。
这个我方律师据理力争了。
好，那么现在呢，正在接受我采访的呢是前炎黄春秋副主编新闻发言人王彦军先生。好，王先生，那么有分析认为呢，说不管是中国艺术研究院这样一个文化部下属单位强行接管杂志社，还是呢由朝阳区法院做出这样的决定，都不是一个孤立的行为，而是在相当高的一个领导层面上做出的决定。那您认为这个领导层面会是哪一层呢？
这个呢，就是因为目前这个政坛的情况呢非常不透明。
嗯。
我们这个妄加猜测呢，恐怕手里面也缺少必要的根据。
嗯。
但是至少呢，我们看呢，艺术研究院的上级呢叫做中国文化部。
嗯。
至少我们觉得呢，这个文化部这样一个部门啊，还没有权力指挥这个法院。所以我们觉得呢，应该比文化部呢恐怕还要再高一些吧。
嗯。
但是确实这个手里没有根据呢，这个不好猜测。
嗯。好的，那么有报道说呢，说杂志社的一些顾问和编委会呢和编委们准备再次通过法律渠道来提起诉讼，来讨回公道。那么炎黄春秋现在我们知道已经通过或试图通过法律渠道在解决问题了，但是屡次都被驳回了。那么王先生，您认为法律渠道还仍然可行吗？
就我们来说呢，并没有完全丧失信心，因为毕竟我们国家呢还是强调这个依法治国，一线执政，还是强调这个司法部门独立办案，还是有这样一些个承诺和宣言的。
嗯。
这个正在全面建设法治国家、法治社会和法治政府，我们想呢，这些宣言呢， 恐怕也不是说说而已，还是要做的。
嗯，
尽管现在我们遇到的实际情况跟所宣称的这个诺言呢有一定的距离，但是有这样的宣言总是好过这个文化大革命无法无天的时候了。
嗯，
法治思维呢正在越来越深入人心，大家对法律呢也越来越熟悉，所以呢现在拿起法律武器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才这样子普遍，也是这个炎黄春秋人的一种夙愿吧，一种愿望。
好的，那么炎黄春秋被强行接管之后，中国知识界和社会以及外媒都给予了极大的声援，那么您认为这些声援对于案件啊是否起到了积极作用，或者您怎么看待怎么评价这些声援活动呢？
这些个声援呢正像刚才我说的，是这个国家和社会啊逐渐走向民主法治，这个走向宪政的一个必然的结果。我想呢这样一些个声援对这个司法机关呢应该是这个有一定的压力，有一定的影响的。他们公然违背最高法院做出的关于立案的决定，他们已经违背了。像这样一些个法律常识，越来越多的被这个中国民众，当然首先是知识界，来运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我们觉得呢，这种压力呢非常的宝贵，
嗯，
也是大势所趋。即便炎黄春秋这一次不会有更理想的结果，但是中国的前景是值得期待的。
嗯，好的，我们感谢前炎黄春秋副主编王彦军先生在北京接受我们的连线采访。